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博物志》。今天的这一期呢，是我和老李，就是来去泉州的那位老李。顺便说一句，他现在开了小红书号，他的账号就叫“泉州老李来去泉州”，对吧？
对。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他。咱俩现在在老李的书房——一茶书房。
欢迎大家来泉州来一茶书房。
所以你现在一茶书房就是，如果白天有人的话，就是可以来喝喝茶这样吗？
下午2点到晚上8点都有人会在这里。
你不一定在，但是会有人在。
我不一定会在，但会有蛮多的节目的。比如说每个星期二的晚上是有我们的读书会的，子语读书会，大家一起来，一人挑一本书读1个小时，然后一块交流。这个是我主持的。然后像那个星期五晚上有我的脱口秀。每次会有一个主题的脱口秀。星期四晚上呢是青马的茶席。
哦，你这活动是收费的吧？我问一下。
读书会是不收费的，但是你来要点茶的话，那就适量收费。
茶钱。
对。然后那个茶席和我的脱口秀是收费的。
好的。
但其实也都是很低的价格。
咱今天。我朋友们
被我强拉去一个，
不，这绝对不是强拉去的。我自从第一次见到青马，跟他聊过了泉州本地的一些民俗活动之后，我就特别特别的想要亲眼目睹一下巡境这个大事件，
近距离观察一下。
本来是这样，其实我前几天在街上溜达的时候啊，看到那个明天也就是3月26号
下校有功。
下校有功，3月26号的凌晨4点会有文武尊王巡境。我就跟老李说啊，我要去这个。结果他说，在那之前，让我先带你去看一下
顶级的
顶级的
巡境，
红濑天香巡境。所以今天就是干了这件事情。我们经过了这个一下午的折腾，主要是那个活动的强度实在太高。其实我们没有干很多事情，但是由于接收的信息太多，所以其实很疲。
就是观察。
对，即使很累，我还是想今天晚上就把这件事情录掉，免得明天再录这个气儿就下去了。那这个里面就可解释的东西很多很多了。巡境是啥？
巡境
哪两个字？
巡逻的巡。境就是环境的境，明清的时候泉州就是以铺境制来管理这个城市的，而每一个境都有自己的境主神，于是境主神的生日或者非生之日这两天特别重要的日子，这个境的民众们就会把神明的神像抬出来，绕着自己的这个境铺，也就是这个神明管辖的这个地盘，每家每户去走一圈，就把那些吉祥啊、如意啊带到每家每户。
说来就是这么一个活动。既然是生日和非生之日，而泉州有93位，
很多很多。铺境的话是有94个境，但是铺境神是有重叠的，比如说相公爷雷海清就有19个境，
19个境
选择为自己的境主神。
所以理论上说，他的生日和非生之日会有19个境都在同时办这个活动。
哎，对
啊，那么就是这是一个一年到头比较平均分布的活动，还是他会相对来说集中在某个时间段？
每个神明的生日和非生之日是固定的，但是各个不同的铺境的神明的非生之日和生日是不一定的，而且在每一个宫庙里面。就像我以前也有说过的，一座宫庙里面进去，除了主神之外，左手边有土地公公，右手边有夫人妈，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协从之神。一个铺境里面起码有3个神明，各自如果有2个纪念日的话，那就有6个纪念日，也就是说你2个月要准备一次 party。
OK， 所以大家如果来泉州玩的话，你大概率可能会遇上其中某一个，
很大概率。
对，无非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信息。
对，
这东西网上能查着吗？
很难，而且现在属于是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就政府也没有非常的去提倡，所以他们也不会说提前的怎样怎样大肆的去宣扬，不像红濑的天香这个活动，就因为做出了规模，做出了影响力，
他已经是非遗活动，
那就不管了。
那
他已经在2016年成为一个泉州市级的非遗的活动了。 那它就有饱腹了。
那么红濑天香巡境，我们巡境解释完了，红濑是个地名，
地名
它在哪？
属于泉州南安的一个镇，南安市红濑镇。
从泉州的市中心出发，是往西北方向开车，
大概半小时，
很近，
很快，非常近。
它的著名的土特产有
啊，红濑鸡爪，
红濑鸡爪，
然后还有一样酸菜面。
还有一个我今天才知道，很多朋友应该都见过金鹿这个牌子的蚊香。
哦，金鹿蚊香，你们可能没有听过那句闽南语版的广告词，枯棒引金鹿，高耗有摸毒，驱蚊用金鹿，高效又无毒。
老板请给我打钱。然后我们路上从泉州市区往红濑开，能看到很大很大片的采石场。
哇，那是南安的石垄，就是出产最好的花岗岩石的地方。但是因为开采已经过头了，现在已经是一个肥田的状态。
哦，
而且很多那种断崖式的开采的石，那个石垄的石坑啊，因为常年的雨水的累积，那里面你就深不见底。而且旁边都是光滑的，如果人不小心掉下去啊，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大家看看就好，千万别往里边钻。这是红濑，对吧？然后再说天香，天香，
天香，天香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写出来是天地的天，好像是跟给老天爷的一炷香一样，但其实它就是天香，增添的天。天香只是写出来写成天香更高大上一些，表达的情绪可能更饱满一点。
那么这个巡境它是谁出来巡呢？哪位神仙出来巡？
这个巡境因为红濑啊，它整个分成四个瀑境，这四个瀑境呢，一来是蓬莱境的关岳庙，那自然是关帝爷，还有古阔境的后阔宫，还有福庆境的郭王府，以及肃德境的康王宫，有四位不一样的神明，也就是他们各自的境主神。这四个境铺，他们就从二月开始，在十五天，这二月十五之前，因为农历的二月十五之后，二月十六开始就是清明节了，所以大型的活动就会取消，也不会去做神明的这些活动。就像你今天跟我提个要求，想看鸡童，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清明节的时候鸡童也不算上升
啊，
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场，我们做了一个二选一，然后就错过了。
所以听听看啊，朋友们，泉州人过年是要过到阴历农历的二月十五，
农历二月十五，对。就在这十五天之内，其实就差不多是分成了两个星期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就以前神明的天香巡境的活动，就需要通过博碑的方式来具体选日子，可是现在要屈从于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所以刚好就是一个月的两个周末的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间，四个境轮流巡境。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周六周日显然就并不是他们这些铺境神的生日和非生之日。
对，不是了，
它就是一个新年的活动。
所以它是特殊的，就叫做天香巡境。
哦，那就是四位主神轮流出来，
轮流出场，
一共这个活动办四天，今天咱们去的是第四天，
是最后一天，对，
哦，
就是肃德境的康王宫。
有我看到很多人说今天这个最热闹最压轴，为什么康王爷的这个面子要大一些？
我个人觉得没有最没有最隆重，只是大家这么说，但其实我觉得错过了第一天的这一次的第一天的关岳庙的那个那个阵头非常隆重，是我自己非常神往的五十多个阵头，
妈呀，
太夸张了。他们说今天的会超过那一天，我觉得没有，肯定没有，起码没有莺歌舞，
是也没有拍胸舞，今天没有看到
拍胸舞比较少上。像那一场的第一场关公那个，因为潮汕的莺歌舞自己报名来 不要费用的自己过来推广了一下，还成了倒数第二阵，就像是今天的那个官将手压轴一样。所以也是那一场的特色，很多人都在追英歌舞。
那这就是红濑天香巡境具体是干啥？
对，是三个名词全解释了。
那么我们到的时间大概是中午12点，
12点10分左右吧。其实才刚开始。
对，它的路线说起来呢不长，因为其实就那两条街，因为它的这个铺径
本来这个镇子就小。
对，但是呢搞了很长时间，就搞了很长时间呢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个队伍实在是过于的庞大。
庞大。还有巷子狭窄，
对，很难通过。我们一开始是，你是怎么找到这个起点的？它网上有公布路线是吗？
网上有，一来是有公布路线，二来其实我们没有在公布路线那个开始的那个地方，
那不是、
开始看，但其实是吧？
对啊，因为我们是眼看着他们开始出发的嘛。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还是以实际情况为准、
就是哪人多往哪去。
对对对，反正那个队伍早就形成了，街道两边都是人，你只要找到头就行了。
是是是，我觉得我这30几年的人生里还是见过一些大场面的。但是
今天算开眼界了是吧？
今天的这个场面，而且我觉得
过于庞大，
它和其他的场面相比，最特殊之处它是纯民间活动。
对，这个我现在偷偷说句政治不正确的啊，官方只要在旁边维稳，看着就好了，千万不要参与
啊。他们一进来这个事儿就得变味儿是吧？我很好奇，我也觉得听众朋友们肯定很好奇，他所谓的一个民间自发到底是怎么个自发法。在这之前我先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庞大队伍都有些什么。
好，我看看你看到了什么。
有种报菜名的感觉。这个活动啊，他说起来是一个民间宗教活动，对吧？或者说是这个民俗活动吧。我今天看下来，总结下来，它的核心要义就是2点。一个是要声大，一个是要人多。
人多。
对，场面一定要大。那么在这个队伍中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大车，有一个炮车，那个车顶上真的就扛了一门炮，打仗一样，就是我根本两个耳朵要聋掉。
震耳欲聋的炮声，
有那个哈雷机车队
哦，30-40辆的哈，非常大型的
大摩托车，
大摩托车一辆是比那个小跑车感觉还长的那种。
对，是那种飞车党，平常你会觉得它有些社会毒瘤的那种。
对对对，说句不正确的话，就是那些社会闲散人员就今天正式化了
对，有那种感觉。保时捷对吧？这个跑车也必须得是有。小朋友每个人骑一个自行车，自行车后面插一面彩旗。我一开始看到几个我以为 OK 就是他们，但没有想到后来真正队伍过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小朋友从我面前过了10分钟没有走完。
感觉一个操场都容不下这么多人。
对，一个操场就是站不下这么多小孩，而且是大小孩和小小孩都有，骑着各种各样的自行车。
马队。
马队。今天的马我觉得得有100-200匹吧。
可能还不止。
每一匹马上都坐着
一个或两个
打扮的，他是 cosplay 的万圣节了，他就打扮成什么的都有的小朋友。
有神明，有那个西方的神明，还有很多那种二次元的 cosplay 都在这上面，各种汉服啊，公子哥啊，对，还有政委。
还有特种兵，反正都有。
对对对，
他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 cosplay，
大型的古今中外的 cosplay，
100-200匹马过去，然后那个鸣锣开道的，这就显然得有了，各种吹打的，各种这个鼓号的。小朋友坐的各种花车，
对，那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甚至上过当时的春晚，2016年的春晚，叫做龙阁，也叫凤阁，更叫蜈蚣阁，阁是阁楼的阁，你想想是不是一节一节的？
对对对对，
但是只是变成 龙头，那上面就是一条长长的车，由某某品牌和某某品牌赞助，
对，本地企业赞助的，
两个本地企业赞助，因为上面的小红伞全是有那个企业 logo 在这上面的，
对对对，这个也很排场的过去，
一个位置200块，
哦，要收钱的，
起码要提前一个月去登记，
哦，
要收钱的，这其实就是一个众筹的 party。
哦，所以给自己家孩子放上去还要收钱
啊？对，刚才说到那个马，今天回来的时候我专门去问了一个懂行的朋友，他给我报了一下菜名，这些马除了晋江那边有一部分那边的游乐园什么的有养的，大部分的绝大部分是从外地坐大卡车过来的，
就为了这个活动，
就为了这个活动，这一匹马给到这个马主人一天600块，但是还要再给主办的这个公庙树德寺200块钱的草料费。然后
这个钱是小朋友家长给吗？
小朋友家长给，小朋友的化妆，他的服装和化妆，这些都是马主人那边带过来的，化妆师也是他们带的，服装和化妆300块，所以一个小朋友这样子光荣的骑在马上绕城一周，1100，
我的娘。
但是比如说这个家族有3个孩子，那么这个家族可以众筹一下，3个孩子轮流骑，
那就是化妆费多给点，
化妆费得多给一些，
明白。还有那种扮演成各种八仙过海、西游记、观音菩萨、哪吒，你知道小朋友他们的营业状态是不一定的，因为他们实在年纪太小了，是幼儿园大中班和到小学低年级，就是大概是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你可以想象他们肯定起了大早起来排队去化妆做造型，然后到了中午午饭也不一定吃，
已经困得要死了，
对，就会放在一个3-4米高的那个花车上面我就看见哪吒下面有个小仙姑就是拖着脸就是啊，而且今天又很热很晒，今天30度大太阳，然后就各种小仙女都是打着伞，然后手里在喝着自己的那个凉凉的饮料，甚至在那个龙格车上的小朋友是要被那个绳给拴住的，
绑住腰部要整个拴着，要不然他在上面睡着了就滚下来了，
对，掉下来就很危险，他每个小朋友的脑袋上都有一个滑盖龙身的那个伞给他们遮阳然后被拴在上面，就所以他巡游累了可以睡一睡，
规格还蛮高的，
到这个地方老李还跟我说这些全部都是前菜因为这已经1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我整个人就是两眼发昏，我说这是什么阵仗，然后后面就是神明，然后神明开始出现了之后呢，是我后来已经放弃去看具体都是谁以及去数有多少了，放弃了，他不光是本地的当然本地的这个康王爷压轴的土地公都是有的，前面的好几十套这个阵头全部都是由
福州过来的
兄弟单位
各地的，
对，有福州的，有漳州的，我看到还有浙江哪里的，
有浙江罗源，还有罗源的，
还有台湾的，
台湾这个是肯定有的，每年都有，其他的反而是今年加进来的，
那大家都是把自己的用于巡境的这一尊神像给请了过来参与巡境，对吧？
是，其中有3尊，那个以赵世子为首的，还是从福州走到泉州来4天4夜的时间，
太厉害了。
那重庆之情我们就不用说了，大家自己体会。
徒步过来参与这个巡境，面儿给的足足的。这个除了大家在网上能看到赵世子最近不知道为啥特红，对吧？
对
啊，有赵世子和他的两个随从，反正也是神官，
也是神将嘛。
对，电音三太子这是要有的。
他而且不止2套吧？今天，
哦，来了！
哎，你站着。
对，为什么电音三太子到底是谁？怎么就红起来了？
电音三太子其实就是哪吒三太子，但哪吒三太子本来就只有一位，对不对？
对啊，三头六臂啊，
因为不热闹吧，所以就变成了三种，到了台湾就变成了3种颜色，然后把它一气化三清， 一个哪吒变成了三个太子。
Okay,
乐闹。
今天我们这里看到是电音五太子。
五太子，对。
对，他们还有官将手。
漳州的。
漳州来的也非常的帅，他们脸上是半张脸画着一个脸谱。
脸谱。
而且他们手里拿着的这个武器和身上的披挂行头看起来就很考究，而且有一些年头，不像是很多的队伍就很廉价嘛，感觉好像就是那种小商品批发市场买的东西，反正就是图一个热闹把自己弄起来。他们身上的这些东西我能感受到一种。
你有注意到拿着什么吗？
斧钺钩叉的都有吧。
斧叉刀还有枷锁。
哦。
因为随后
抓鬼。
抓坏人的。
他们。以及还有。至少两位神仙，两三位吧，是由纯女性的团队来抬神轿的。排场最大的应该是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啊，
我那个。
16台。
16台大轿，我第一次见到16台大轿从我面前走过去。OM。
突然间感觉那条路变得更狭窄了，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那他在他的那个神轿的前面还有两个人手里拿着鸡毛掸子 ，always 浮尘，就是随时要给那个
去就挡住尘埃吧。
对对对，
挡住俗世尘埃。只有两个神明享受到了这个待遇，一个就是康王爷，还有就是观音菩萨。
对。很辛苦的这个活动，到后来你看着好像那个路线很短，而且一共持续时间可能就是3个小时以内吧。但是一直要扛着神轿在这个极其狭小的巷道里面去通行，两边全是人，然后轰死你的那个音乐鞭炮和那个就是大炮以及口哨和一些呼号的声音。
哦，还记得口号是什么吗？
风调雨顺。
风调雨顺，就一个人会领喊风调雨顺，全场所有人一起高声应和，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国泰民安。国泰民安。
那我看婉宁就从来不敢豁不出去。还没有应和过一次，有吗？心里有应和过吗？
心里有，心里有。对，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入戏的，因为前面的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就是你说前菜的那个部分，就让我看起来就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有点好笑，就是哇天哪，小家伙们
怎么这么多？
对，然后还骑马，然后还有那种一边走一边还会转的那种轮转水车，就非常的浮夸，就是。像游乐场一样，但到后面神轿慢慢开始出来的时候，那个劲儿就上来了。因为每一尊神他出来的时候都有一个自己的完整的一套班子。
是。
前面有这个吹打。
有前导有后引都有。
有吹打的，有这个打旗子的，有这个。
鸣锣开道。
有举着那个灯的，那个还有以前。
男音。
也有男音。我想说的是，曾经在一些这个寺庙里面看到过那种很大的，就是好几米乘好几米大的一个刺绣的非常华丽的东西，一般都是
金苍绣的旗帜。
哎，一般是挂在墙上或者挂在某处的嘛。
啊，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使用中是什么样子。
拿出来了。
对，就像是奥运会入场那个举。
是的，是的，
举国旗一样。
奥运会入
场。就是大概一圈得有十几个人吧，一人捏一点，然后就是横着抬着这个旗子在街上行进。
也让那条街巷变得狭窄了。
对，它的这个行进方式是这样。然后神轿前还要有人捧香炉。这个香炉呢，根据不同的神还不太一样，有的神他的这个香炉是一个那种，反正就是走着雨步，甚至要比雨步更加的夸张，半舞蹈的这样的仪式化的体态，一直在挥舞的这个香炉，走得很慢，很累，很辛苦。
净炉手，一直要舞动着这香炉，然后还要把香炉捧到神明的跟前，让神明吸一口，
吸一口香火，
蓄住。
对 对, 对，在你面前就是狂轰滥炸的过去，
而且感觉很漫长，后面的队伍永远是很高的，很长很远的。
对，你根本就看不着头，而且这个完了还有，以及以前我相信大家可能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就是摇晃神轿的
啊，
今天也会有它
颠轿。
有的比较小一点的神轿可能是两个人，大一点的神轿就大家一起，而且就是一群小伙子就发出哦的声音朝你冲过来，然后就害怕，就本能就往后躲，就是因为是真的是
无胆鼠辈，
因为真的是二十几个 大小伙
子
抬着一个轿子朝你大叫着狂奔过来，
开始转圈，
然后开始我离你们远一点。
听到他们在喊什么吗？
这些在喊啥？
进哦，换哦，嗯哦。
这是啥？
就进，进步的进，发财的发，旺，旺旺先辈的旺。
哦，好的好的。都是这些人嘛，对吧？那我现在就是回到绕了半天，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他们都是咋组织起来的？
不需要组织啊。今天我你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从抱在怀里的婴儿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全民参与，
全民参与。小朋友们坐在马上，坐在龙阁上，坐在水车上，老人家不是说出来瞎逛悠的，一个个披挂上阵，在那边打腰鼓敲锣，也行走在巡境的队伍当中。然后有很多更老的老年人，可能就固定一个座椅，找个椅子就坐在路上，从头看到尾，也是个三四小时的时间。而且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的情感都被拉近了。一路上我被别人塞了一瓶矿泉水，塞了三杯茶。
是是是，就真像马拉松队伍一样，会有旁边的补给站。那话虽这么说，还是要有人组织。那比如说像这个外地的兄弟单位，他们是知道每年就有这个时间要办这个活动
啊。对，
然后那他们过来，比如说路费吃住，
有的是去请的，
嗯，
但很多是申请加入的。比如说今年的英歌舞就是他们来申请加入的，申请加入这一次的这个巡境活动。天香也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吧，包括赵世子从福州走过来，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发心嘛。
那街上所有的这些装饰啊，海报啊，这些东西都是要花钱的呀。
各个宫庙是有钱，这些宫庙在当地都是特别受尊重和欢迎的，香火钱都不会少。就比如说这整个巡境的活动其实分成四个很大的部分，这四个部分呢，最开始就叫做天香，其实就是摆设祭坛。这个就是在比如今天中午巡境，那从昨天的中午一直到晚上，再到半夜，再到早晨，是一整个的设置祭坛、摆设祭坛的活动。又会有非常多的法师出来主持这个活动。比如说在关帝庙，从关帝庙开始的话，那就在关帝庙社交祭坛，然后在那边做法事的活动。如果是在康王宫，那就是在康王宫做这个祭祀的活动，而且需要一天，各种祭品叫做如山如海啊。而且当时去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除了这些法师之外，当地的贤达以及耆老老年人，还有甚至有从海外回来的，那些在外面已经开枝散叶混得好的，都会齐聚在那个宫庙里面。这些人都是出钱的。
OK， 所以就是众筹。
众筹，然后这个添完香之后，第二步叫投符。投就投地的投，符就符咒的符。我们今天在那一家店吃完饭出来的时候，看那个店老板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面，墙上有三个不同的符咒，各三个。
有
看到哈？
有看到。
这个就是只要说巡境的队伍经过的时候，他们已经经过了三次了，你摆出供桌来，上面你摆几份祭品，就会给你几张符。
哦，供桌我打个岔，也因为之前我听老李说过，很多次巡境的时候，这个铺境里面的人们他都会摆个供桌在路边迎接他们的这个神啊，所以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供桌长啥样。
但是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我跟你说不是，后来才发现是因为 泉州这边的供桌的话，起码的一个标配叫做金昌绣的桌布
哦，
要很正式的把那个桌布往上面一放，再把贡品放在桌垫，在
嫌弃今天红赖的这个怠慢了，
就简单的一些，
太简陋了是吧？
嗯，
那总反正我觉得已经挺有意思的了，因为它实在是数量很大，而且你能看出来，就我觉得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这啥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这东西也没有人真正教你应该怎么弄但你就知道咋弄。我甚至看到有人拿了个纸箱放在门口，
对，
有什么洗衣机的箱子，
桌子都没有，
对，或者是那种折叠的小桌、露营桌什么一个东西往门口一放，
嗯，能放东西就行了，能放贡品就行了。
对，贡品嘛也非常的自由自在，就是想放啥放啥，水果、饼干，这个银鹭花生八宝粥，点几根香，然后在这个供桌的前面一般会有一个铁桶，这个铁桶里面在神明来之前里面是堆满了金纸，就代烧的金纸，然后来一个神仙烧一波金纸，来一个神仙烧一波金纸，所以整个巡游过去完了之后，你会看到那个桶里面都是满满的香灰啊，就是那个金纸的灰啊。哦、OK， 我就原来你们真的都会搞这种东西是吧？
真的了解了那几个字，半成烟火半成仙了吧？
是是是，而且大家就每过一个神教是真的会行礼，除了烧纸之外也会双手合十，反正你要说具体纠结这是什么神仙什么宗教什么道法的，这不存在，
没关系，不认识都没关系，
对对对，
一字 say hi，
对，你就冲他 say hi， 你就冲他拱拱手，就是这么一个操作。那好，这是两个，还有两个呢？
第三个步骤比较简单一点了，就叫做赞诞，赞颂的赞，诞生的诞。
哦，
其实就是念唱念经书给神明听。
是什么经书？
最重要的就是说，过去的这一年，在您的保护之下，我们这边国泰民安，我们这边风水顺遂，大家都感谢您，希望说新的一年继续保佑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并不有什么成文的经书吗？
有一套相对固定的
词儿，
对，其实就是科仪，道家来说，
哦，
就统一的，相对统一的东西。
你会吗？
我会一丢丢，
比如
什么某天某月某日啊什么的，或者白刀飞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些，先唱诵一下神明以前的功绩啊，然后今天这去年你怎么保佑我们啊，然后今天怎么样怎么样。
这东西到哪儿学？
有专门的科仪的，我们这边主要的叫做乌头法师，头上是包黑布的。今天有从福州过来的，那个是顺天圣母，也就是陈靖姑的，他们那一帮叫红头法师，他们包的是红布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
他们都属于，哎，这个说了就远了。其实整个福建的信仰和北方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们这边叫吕山法派，门字旁里面一个吕洞宾的吕，吕山法派。而在东北有一座伊乌吕山，跳大神据说就是从那边传递出来的。而我们南北相应的福建的这个吕山，据说在闽江底，在闽江的江底，就说如果你要去那边学法的话，你得先跟摩西学分水术，吕山法派。所以无论是妈祖还是顺天圣母陈靖姑，这一些泉州本地土产的神明，基本上和中原的传统道教可以没关系，所以我们只能说把他们叫做民间信仰。但是这部分现在他们归谁管辖呢？都要去道教协会报道。
哦，好的吧，那还是行，组织上还是有人在那个啥的。那第四个呢？
第四个就是巡境了。
哦。
所以其实这个巡境啊，是一个一整天或者说一天半的一个大型的，从天香开始到头伏到赞诞再到巡境的一系列的活动。而巡境完之后还会有后续的一些收尾的活动。今天献给神明的这一场仪式，神明看了还开心吗？那 希望在今年接下来的日子里面继续保佑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明年咱们继续。
好，那就我再继续说一下这个过程啊。
嗯，
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站在这个队伍的开头，看见所有人从我面前过去嘛，走了一个多小时。
嗯，
就整个这个队伍从我面前过去，从头到尾走一个多小时。那然后他是这样，他沿着一个预先设定好的路线，在这个铺径里面穿来穿去，穿来穿去，
四个铺径都要走到，
都要走到。
哎，
然后在这个路途中，但凡经过了一座庙，在这个庙门口是有一些仪式或者说表演的，
冲宫，
冲宫，
冲击的冲，冲宫就是感觉就是要
冲进去，
冲进去，但其实是一种致意。
所谓的冲宫呢，就是每一个神教就抬着神教的人，当然我发现不同的神教他的这个气质和气场是非常不一样的。反正是那种一群二十多个小伙子那种，就是巨吵巨可怕的那种，哇哇哇哇，然后就往那个庙里面大门冲着门就过去了，但是他不会真的冲进去。
对，
然后就是往前推一下再撤回来，推一下再撤回来，推一下撤回来，这样一般是三下，然后继续往下走到下一个。你
喊着进哦，换哦，嗡哦。
是是是。
我其实一个很突出的就是那个土地公公的，八个小伙子疯狂的摇动着那土地公公，那土地公公感觉就是360度大旋转，掉不下来，固定的很好。
我们今天最后是抢在，也不能说抢在，我们就是这个穿梭在巡境队伍的中间，来到了本次巡境的终点，
树德寺康王宫。
树德寺的牌匾又是赵朴初提的，他提了好多东西。
对对，
在这个地方，这个街上已经，我不得不说，我确实开始担忧大家的人身安全，因为人实在是
太多了
，就是这个地方，你就是想跑是不可能的，你跑不掉了，
蠕动就不错了。
对，我，所以其实我有点慌，我一方面呢想走，因为人多的地方我就是不喜欢，但另一方面舍不得走，因为你不知道走了之后会错过什么东西了，我一直很紧张。非常那个兴奋的在看这个，
不好意思，当时我在宫庙里面没有陪着你哈。
那也不，你陪我也没有用，说话咱也听不见，太多人了。
是，
就是我看着这些过去，又很兴奋，然后又很害怕。所以我想，可能就像你们说的，由于是有神明护佑的活动，所以大家都平安无事了。因为理论上说，这么大型的
踩踏事件是随时会发生的，
随时可能发生，就是太危险。都不光说踩踏了，就是。因为那个大家现在都有手机，都愿意挤到路中间去拍照嘛，那维持秩序的人就是一群穿着那个黄色马甲的小伙，那力气也挺大的，他咔一挤，我有好几次就是我们四五排人几乎就像那个多米诺一样会被他整个掀翻了。
掀翻，
是很危险的，就是不是说踩踏，不就是你可能摔一跤磕一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就好像还真没啥。
非常祥和的一幅景象，除了热闹就是热闹了。
对，而且像这种大家互相推来搡去的，没有人生气。
对对对对，
我发现没有人生气，
脸上都是带着笑容的。
哎，对，这个比较难得，因为像我就会有点担心一会儿就打起来，因为太挤太挤了。那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的是还有主持人，他在这个树德宫的门口有搭了个，
找了两个电台的主持人过来主持整个活动，介绍一下走过来的队伍。
对，前方向我们走来的是来自哪里哪里的哪位神仙什么队之类的，
大姑娘心急了呀，
代表团
在这儿呢，
在这儿。好，
我们
加
一下，来点声音，来，他们先分身哈，来，一、二、三，跳。
这里是我们树德寺甲辰年的天香嘉年华活动。
同时他也靠自己，因为有这个喇叭嘛，所以可以维持秩序啊，大家退一退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么一个工作。好，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所有的队伍都经过了本次这个终点之后呢，是中场休息。理论上说，其实我身边就有几个 很热心的当地人，他一看我就是个外地专门来看这个的嘛，他说你先别忙走，你在这里再等一个多小时，一会儿所有的这个队伍都会来表演一下冲功，那个才最好看。他说你别走，但是老李把我喊走了。还好，因为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也看过一些了，只是说可能一开始的这一波队伍过去，第一轮过去的时候，主持人为了维持秩序其实在赶了，就说你们快往前走快往前走，因为人实在太多，后面队伍太长，怕这个进度太慢，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队伍都有机会在经过的时候
完全展示出来。
对，有些队伍呢就比较听话啊，让走就走，有些就特别葛，我今天必须你这个全套做满
演完，就比如关江守那一下，
哎，对，你再催我也没有用。他们几个人哇，架势拉得非常的足的那几个小伙，
哎，但是还是被我嫌弃了，因为去年是女官将手，而且特别认真，演得特别好。
他这都是上哪儿学呀？这，
这个漳州的这个官将手有一个在这边发源，去了台湾，在那边又深化，又传回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来来去去的过程。所以他融入了，比如说八家将。
哎，是，等会儿我打断你。首先，官将手是啥？我就不知道。
官将手是漳州的一门巡境的时候的神明的舞蹈吧，办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们是有实际的办事情的功能的。
你说办事情是指红白喜事还是什么？什么叫办事情？
办事情，比如说驱个邪啊、捉个鬼啊啥的吧。
OK OK。
不是红白喜事哈，红白喜事不请这一套班子。
那他们是全职干这个还是？
好多全职，
好多全职的，就是不止一班官将手。
不止一班官将手，绝对不止一班，就像台湾的八家将一样，也是不止一班。
八家将又是啥？
另外一套，办事情的系统。
啊，好的。所以并没有说非常明确的他们是哪个神仙手下的谁是谁，有没有？
有，这些都是有故事的。大家其实这我就不今天不多说了，在网上你们去可以去找，说法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没关系，因为本身他们自己都不是这么清楚。
OK， 然后今天的那几位呢，虽然被你嫌弃了，我觉得算是今天我看到的表演中间比较投入、比较认真的几个人。他们显然是经过了比较
严格的训练，
对，然后配合无间，而且一直在就是在角色里没有出戏，因为你看到很多的那个。当然
会走神儿，
哎，对不对？你有素人的小朋友就不说了，甚至有很多这个担任类似职责的一些人，他会有点出戏，他会在他这个现代人的样子会偶然出现在自己的神态里，但他们几个人真没有，
全程是端着的，
全程端着，
就感觉像上身了一样，
对，非常的威武。然后如果有人他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站在第二排，我前面这个女孩可能手机伸得太远了，还被一个画着红脸的小哥
瞪了一眼，是吧？
就是非常威吓的吓了他一下，吓了他哇的一下往后跳，就是就是压迫感极强的，还不错吧？
就那一身装扮上来，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不是那种非常廉价的那种，他是很正式的，
对，
很正式的。所有的他的那一套仪仗，身上的那一套东西都是正式，比如说开过光啊之类的那种不能平时是不能够随便乱穿的。
对，然后反正就回来了嘛，没有去看后面的那个冲功的那个仪式。那这是今天，现在理论上说现在是晚上8:54，理论上说
你还在想着4:30的那一场吗？
我还是想着4:30的那个，对，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去，因为我真的累了，但是呢我又真的很想看看这个文武尊王巡境。朋友们，我给你们念一下这个通知啊，这个通知是这样写的，通知下校有文武尊王诞辰2024年3月26日括弧农历2月17作庆如下：一，演戏三，哎，2月17不后天吗？今天15，明天16，后天17，对吧？
对。
哦，今天24号，那就是后天早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哈，后天早上。作庆如下：一，演戏3天；二，农历2月17日早4点左右，文武尊王巡境，望本境青壮年弟子热烈参与，热烈参与，朋友们。三， 敬天公宴桌括弧三生果核由本敬公备括弧完，令本敬弟子准备天金100张各家作敬自备。四搓红丸煮斋面，以上均为节日安排，望弟子热烈参与。落款下校有功，2024年3月20号。啊，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啊。
首先，这个一张大红纸上，写这字儿还写挺好看，不是，
这都认识，就是意思都搞不清楚
啊啊，对对，这个下校有功，
嗯，
上下的下，孝顺的孝，朋友的友，下校有功，这是个什么地方？
那边有个兔境叫做孝友境啊，然后分成上境和下境，有上校有功，也有下校有功，所以就是。一个地方有两座净瀑庙，
okay.
这个解释清楚了吧？
啊，文武尊王。
啊，文武尊王
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两个人，
他们分别是、
文尊王徐远、武尊王张巡，这是两位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守卫了隋阳城，隋阳城就现在河南商丘，他们守在那个隋阳城。11个月的时间抵挡住了安史之乱的叛军，一来守住了大运河的南北中转站，二来让南方的这些城市的居民没有被安史之乱的叛军大部的骚扰。
所以张巡徐远俩人当时都在城里、
当时都在城里，他们最后城市破了，但是他们拖到了最关键的时间点，3天之后唐军又收复了隋阳城，但是遗憾已经造成，本来城里面的10000多人到了城破之日只剩下100多个还活着的人，
非常非常悲惨的人吃人的状况。
对，
所以呢他就是其实是蛮有争议的一个人物，但是在泉州大家是挺认他的。
对，有5个瀑境庙是把他当把文武尊王当作敬主神的
啊、所以文武尊王虽然是两个人，但他们俩在泉州就是一套的，
一套的。
那他们的那两个人的诞辰为什么都能是同一天？还是说就是不要在乎这些事情？
他们的飞升之日啊，一起牺牲的
啊。OK， 好的。然后这个演戏3天是在哪儿演及演啥戏？
一般来说，在我们的瀑境庙的对面都会有一个戏台，可能你没有认真看到。
哎，我们今天在那个树德宫对面是有的，我看到了
神庙的对面或者周边，现在因为一些条件的不允许，所以可能就在它的周边一定会有一座戏台，特别是这种大的。
那演啥呢？
有的时候是请高甲戏，有的时候偷懒演电影。
还可以这样。
今时今世还能看到露天电影也不容易了。
电影是啥电影？中国的？
经常是武打片或者战斗片。
哦，好的好的，就是
很热闹的
热闹的。对，还是那个核心思想嘛，还是要场面大一点。
肯定不会出现王家卫。
那个早上4点，为什么要搞这么早？
薄杯薄的。
哦。
选的日子，选的时间。
那早上四点巡境。那大家不都得4点钟之前就把供桌在门口摆好了？
对啊，这有什么困难的？
行，
其实就是告诉你，年还没过完。
本敬望本敬青壮年弟子热烈参与，
因为需要有人扛轿子
啊。这扛轿子，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个说来了就能扛的事吧，还是得稍微训练学习一下吧。
还得拨杯。
哦，不是你想扛就能扛。
对，
那行。那他这个所谓的青壮年弟子是只限男的吗？
嗯，是的。
扛轿子是只限男的。
对，
所以就是分神仙，就有的神仙的神轿是女人抬的，有的神仙的神轿是男的抬的。
女性抬的相对比较少一些，像今天这个主要是观世音菩萨，可能在他们那边形成了一个一定之规吧。
哦，今天我看到还有什么那个什么顺天
圣母，就陈靖姑，也叫齐四妈。
那个敬天宫宴桌括弧三生果核啥有本敬宫备，这是在宫庙里面的桌子的那个贡品桌。
贡品，对，果核就是水果了，三生就比如说猪蹄啊、鱼肉啊、一只鸡啊， 水里面热水里面稍微过一下，
嗯嗯，
就算是煮过了，那就给神明吃，那个，然后结束之后呢，会分到其他家里面，大家再重新去烹饪吧。
好的，他这个三生写的是生活的生，然后令本净弟子准备天金100张各家做净是啥？
天金就金子的一种高规格的金子，
就是红底上面带贴白色那个贴了金箔的那种吗？
就刷了金箔的那种。
哦，
那种以前我小时候初中从闽北回泉州过暑假的时候，就曾经去刷过那个金箔，就把金箔啊刷在金子上面，刷一沓有8毛钱可以赚。
好的，那也还不错了。
就一个暑假的时间累得要死，但是能够把下一个学年的学费给挣了。
很厉害很厉害，是是是。然后那这个让大家准备的这个100张天金，就是为了等神明巡过自家门口的时候烧用的，对吧？
对对对，前前后后都要用。
搓红丸煮斋面。
红丸就是我们的冬至丸的那种，就米粉，然后把它弄成小丸子，然后再裹上那个红色的食用的色素嘛，就变成一个小的丸子，去煮成一碗一碗的果子。
所以就是实心的米粉团。
实心米粉团，对，我们一般会加上姜汤啊，再加点芋头。
甜的还是咸的？
甜的，姜芋小汤丸，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冬至丸。
嗯，那斋面就是
素面咯，
这个
但是用料很讲究。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来到泉州刚好遇到一次巡境，而且都有得吃的，那时候不用别人邀请，你自己去旁边找个碗，自己去打一碗直接吃，做客社牛没问题。
那个碗是放在那里就可以？
有很多一次性的碗。
哦，
你可以直接就拿个碗去那边，不要摇太多，把自己烫着就行了。
好，
弄一点自己意识一下，讨个喜气，有个好彩头，一点都不要拘束啊。
好的好的好的，
吃。
好好好好好好，我吃我吃。以上均为节日安排，望弟子热烈参与。他用的词是弟子，就非常的神奇。
因为如果你承认这一位神明就是你的敬主神的话，你就已经把他当作师尊了。
哦，
你可以执弟首弟子礼。
弟子礼是个啥礼？
就像孔子的3000门徒看到他做一个插手礼一样啊。
哦，
这是执弟子礼啊，称呼他一声老师啊。就像我们进了宫庙，我们称呼一声老神仙啊，你好啊。
好好好好好，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汇报了一下啊，去看了红濑的天香巡境，大为震撼。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
明年农历2月上半旬的4个星期六星期日这4天、一定会有。以今年的经验来说，推荐大家看第一场。而且如果你对民俗想深入了解的话，提前一天，
就比如说，
就看他们准备供桌那些。
对，星期六是巡境，那么我们在星期五的中午就可以过来，看他们怎么把那个宫庙布置起来，然后乌头法师们怎么上去一段一段的，一个一段的，一个一个的仪式做下来。
这些东西外地人都是可以来看的，
随便都可以，而且大家很欢迎。热闹两个字就是大家的追求。
好，
共襄盛举。
我给大家说说几样你必须带的东西啊，就是手机，对吧？望远镜可带可不带，因为那些距离离你太近，就你面前过去，不需要望远。水也不需要自己带，但你要知道自己如果往人堆里钻之前，你手里最好拿点能喝的东西，不然有可能中暑。凳子，
马扎，
马扎，有经验的朋友们都是带着马扎，我真的有用，真的有用。但你如果站起用马扎站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往后站一点，因为它会不断不断的往后，一次一次的那个人浪往后挤，它冲过来的时候可直接把你马扎掀翻。以及那个长的那个自拍杆，因为人实在是多，你如果想拍的话，你需要一个能把手伸到上面的东西。还有就是防噪音的耳塞。 真的有必要，你相信我。
哎、你太可怜了，你这样子你没办法去参加咏春的炸佛的活动。
我不能。我看青马拍的照片就已经很酷了，就因为他说他当时拍完那个照片之后就耳鸣了很长时间。
是的是的，
他不是就是一直那么吵啊，但是呢会比如说那个炮车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那真你就是
震耳欲聋，
要聋啊，要聋，而且无处可躲，你整个内脏都在跟着一起震，就得把耳朵
夸张
塞起来。我没有夸张，就有那么吵。那个咏春的炸佛，哎，你跟他说一下咏春炸佛是啥吧，说都说了。
就是一群光着膀子的精壮的汉子扛着神像行走在街巷里，然后大家把鞭炮往他们身上扔，或者说用竹竿挑着鞭炮，试图用这鞭炮炸到佛的身上讨一点喜气。所有这些光着膀子的精壮汉子身上那天晚上会被成万上亿的鞭炮所攻击，而那个震耳欲聋是今天的指数级的增长，
天，
你完全难以想象的。
他们也是把不会把出来的，
对，
这些人，
这个在台湾叫做炸邯郸，寒冷的寒，单独的单，有一部台湾电影就叫邯郸。讲的就是在那边的炸佛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部电影来看一下，不会太烂。
好的，这些人这一晚上过去，这人还能要吗？我的天哪。
所以这些精壮汉子是先要在神明面前通过薄杯选择出来的，而且要举行一定的仪式，他们才能赤膊上阵。一个晚上下来都毫发无损。
行，那这个炸佛是在什么时间？
新年。
初几？
大概是初12到15。你想去看了吗？
我。
你可以带上钢盔。你从今天开始攒一套中世纪的盔甲。
我需要钢盔。这种活动我看看照片就觉得已经快死了，这是什么可怕的活动。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这个关于洪濑天香巡境的震撼记就给大家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一吐为快了，
一吐为快，就是敬请期待《来去泉州》第二季，我们再录了，这次是真的再录了，
已经录了2期了，
还会继续录，
嗯，
好吧，那就感谢收听，拜拜，
拜拜。